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到那水深之处，就是为了要遇见你，为了在圣洁的当中被你来洁净，会在你的正直公义里面，我们再次被调整。主，好像我们在软弱，甚至我们失望，甚至我们灰心，甚至我们后退，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，以至于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了生命的源头，我们遇见那能力的出发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面前重新得力。主，是的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，因为你的恩典不仅够我们所用，你的恩典常常不断的随时是为我们所预备，是叫我们能够自由的去领取，让我们等候你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渴慕你，让我们顺服你，你就乐意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，甚至用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我们的心灵不仅被提升，甚至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整个身体也再次被更新，也再次重新得力。好像的话所说，我们会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，是因为我们遇见了你，我们的手就可以提起来，我们的脚就可以快步来奔走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因此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赞美你，我们不断不断要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。哦，主啊，把我们带到新的里面，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。哦，主，我们就真知道，主，我们不需要向你求什么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求的就是你要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。哦，让我们全然的安息，在安息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挂虑，没有任何的担忧，在安息的里面我们有极大的盼望，而且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哦，是的，我们不需要来提醒你，我们不需要来催逼你，因为我们这样遇见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一切你都知道。哦，我们昨日今日终于明天你都知道，不仅你知道，你来掌管，你会掌管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就让我们活在你的心当中，让我们活在你对的里面，让我们活在你心的里面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我们向前。再次把那话语向我们打开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，你只愿意看到我们成为一个义的人，成为一个走在你心当中的人，走在一个你自己的律法里面，走在原则里面的人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对了，你的对就一定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对的那个果效，那个祝福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对的人可以彰显在这地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，纵然不讲一句话，纵然不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对，就像盐一样，那个环境就要改变，因好像光一样，我们站在那里连个光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，这个地从黑暗就变成光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我们专心的就把福音带出去，我们专心就把人带到福音的里面，甚至在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对的里面，让人不仅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，因着我们所做对的，让他们也能够看见什么叫做福音，他们就回转来归向你，恩待我们，继续用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那个整个灵命、整个的生命是充实的，是丰富的，这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一个义的生命，是一个对的生命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那对的生活来，带出那个叫做公义的天国的文化显明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我们来看第二章。 我要从我们要从第三节看到第六第七节，三节到第七节，三节到第七节。第三节说，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，当时就讲一封信。那我们在这个思想，到底这封信是什么信？那一般来讲，从这个解经，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看，这个更多前后书来看，差不多解经家都同意，这封信就是叫做很严厉的信，叫 severe letter， 就是很严厉责备的信。那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？我们提了好几次，不过这个因为我们离这个环境很远了，同时离这个时代很远。基本上这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写更多信，是以弗所更多书信。然后呢，以这个叫做亚西亚，再往北走一点，再向西走的时候，那个叫做马其顿，这是我们听过的。再往底下走，因为中间是一个海，一个海湾呢，所以呢，可以往上这样走。那当时做生意的，坐船呢，那特别有这个风大的时候这个所以你贴着海岸走是最稳当的。那平常就风浪不大，也是做生意啊，这个运货的这个船呢，就一个港一个港这样，从这个在海湾从这个东边走到西边，不往上走。那再往底下走就是亚该亚，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在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亚西亚、马其顿、亚该亚，保罗最先的想法就跟着商船走嘛，所以呢很容易找一个船，就这样。可能那时候如果这个天气会有些不稳定的，那跟着比较安全呢、如果真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，那就可以靠岸。这是最先保罗的讲法。但是保罗听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第一封书信，我说先前第五章第五的哥林多前讲，先前所给你们信，那个叫 previous letter， 就第一封信。那完以后呢，回过头就看到听的这个写信给他，那这个哥林多教会就请见带一些问题来问保罗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要回答一些问题，同时也听到教会一些的问题，这些人带信过来的人听到一些问题，所以保罗呢就很急的。所以呢，与其这样的兜圈这么走，所以保罗说可能我需要多过去兼顾他们。所以保罗的那个港湾是这样子一个门一样的，那从东走到西。那保罗呢本来是说最先走到北，再往南这样走这样从东就到西。那这时候保罗说这样子，因为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就直接坐船就过去，就横过这个地方。那保罗就说改变那个旅程，就直接从亚西亚就到这个亚该亚，就这样，不要走过这个马其顿，去了哥林多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教会的问题，因为他写哥林多前书啊，他希望能够看到教会听他的劝道，特别对那个所谓的娶了继母那个，其实这边哥林多后书讲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坦白说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人，可能是这个人，可能是另外一些的人，或另外一个人是攻击保罗的，但不管怎么样。保罗这时候要去告，既然写了更多前书了，所以呢，保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果效。所以保罗带着蛮大的盼望去了，这人应该会悔改，应该那个人呢、如果娶了继母，那个整个教会要处理他，整个教会，或是有人跟保罗是这个所谓的对抗，那这个人也因为保罗所讲的悔改，所以保罗其实带了盼望过去。没想到这样过去以后呢，就发现。这个就是所以用这个叫做非常痛苦的一个的造访，叫做 painful visit， 就跑过去。哇，那个他没想到这些人跟他对上，一些保罗认为可以处理教会问题的人，也不站在保罗这边，是站在这的一边。所以呢，发现一个人引起了保罗跟他的冲突以外，还有保罗跟其他人的冲突。因为这人都站在那个人的那边，或者蛮多人站在那边，所以整个教会弄得非常不平安不愉快。那保罗不说吗？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是希望先去那边，以为事情就这样处理好了，就可以继续往北走，因为大家要到马其顿去啊，所以就往北走，完了以后再从马其顿回来，这是最先的想法，就到哥林多再待一待，所以去两次，然后再从哥林多再往东走，就回到这个以弗所。 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个经验让保罗说我不要再去，那个好痛苦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解决。所以那这怎么办呢？他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你看他行程就改了好几次，可能他离开那次去直接过去的时候，他以为去更多问题就处理得很好啊，没想到处理得不好。所以保罗呢就往上走的时候，可能最先跟他说我再会回来啊，这个，但是看到这样保罗就不回来了。那所以这样就在他反复不停的票这个弄案子，但是保罗非常痛苦的讲句话，我改这些行是经过很深的思考，所以前面我自己定了意，定了主意，这是第一节那边所说。确实他做个决定，就是他经过很多思考以后，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可能是最好的。这个决定是什么呢？他不再回去，但是他决定再写一封信过去。这封信呢叫做严厉的信，叫做 severe letter。 所以呢这是第三封信，第一个叫做先前所写，更多前书写这样，这是这封信到哪去我们搞不清楚。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信，第三封信是保罗去了哥林多那个痛苦的这个造访以后回来以后写的，这个叫做严厉的信，叫 severe letter， 那确实很严厉。那最后呢写的哥林多后书，因为消息告诉他这个教会处理这个事情而且悔改，这是整个书信。所以更多前后书不是只写两封，基本上你知道他写了四封信。那特别这封信叫做所谓的严厉的信，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忧愁，忧愁这个字你可以翻成是痛苦，忧愁它有文雅一点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visit， 就去造访忧愁。保罗说我本来不是要去要的，我以为你们就回转了等等这些东西以后啊，大家都喜乐，我也喜乐，当我看到你们错了然后悔改，当然你们在错中走出来啊，这个也喜乐了，没想到搞得这么糟糕。所以保罗说算了，我想了半天还是不要去，因为我怕去又再来一次那更痛苦，所以我就写封信，但没有妥协，对的是对的，错还是错，你们要悔改，教会要处理不对事，不论是在道德行为上，不论是在真理上，连复活都说人不会复活，没有肉体复活。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所读的忧愁又有痛苦痛苦啊，保罗不，我要的不是要痛苦，我也不喜欢痛苦，我也更不喜欢你们痛苦，坦白说我要的是喜乐，我要的是喜乐，是因为你们喜乐我才有喜乐啊。所以呢我们用点点的今天来看看保罗是用什么，刚解释一下，我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这个背景，了解一下保罗这时候写这个所谓的严厉的信的时候，是在一个痛苦的造访以后写的这封严厉的信。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保罗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就知道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他其实可以一走了之，也不是没有地方去，也不是没有工作做，不过他是这个问题要解决，但是想一个比较好的方法，不要正面当面，我就写封信，但写信当中并没有任何的妥协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好，先读一遍。
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，恐怕我到的时候，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。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，多多的流泪，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
OK， 读到这里如果你想要明白保罗的心情 你需要多读几遍，然后完了以后你需要真的把自己放在保罗这个位置。保罗写这封信不是写这个更多前书了 OK， 然后完以后过一阵子他跑去看，他以为写封信就了结，没想到去的时候发生很大的冲突，比不写还更糟糕，可以这样的说，还反对。那保罗就本来说我去先看看你们，然后看完以后我就到马其顿去，去完马其顿办完事再回来看你们，再从哥林多回到以弗所。保罗这时候我不要回来，起码这时候不要回来。所以你就知道这时候保罗的心情，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真的很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，叫做引起更大的痛苦。所以我要说一个传道的 heart， 这个有时候周牧师讲这句话，你的心要够大才行，心。所以真的周牧师你要真的要佩服他，他处理许多种的问题，坦白说我在旁边看有些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一说不知道出这问题，不是这教会里面的，是台湾的教会，甚至国外的教会，甚至外人外国人的教会，这个传道人真不简单，他的 heart。 那你要问呢，很容易吗？当然不容易，你要了解的话。当保罗回过来，你看看保罗写这封信，请大家留意的这边说，我先前啊已经的读过，你再还是把这个文字啊再读一读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，多多流泪，写信给你们，请大家要留意点。当他写这个所谓的严厉的信的时候，用刚刚我们所了解的，他真的非常痛苦。他用三方面来描写他的痛苦，这边一个叫做心里难过，第二个叫做痛苦，第三个叫流泪。啊，中文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怎么去了解呢？就有时候英文呢，这是会比较分的比较清楚一点，就是到底难过跟痛苦这个有什么分别？先讲到痛苦，是讲到他当时的遭遇，不只是跟更多教会的问题，他现在的生活的处境。你要知道，他到更多去，那时候他去更多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他是真的给人家追着跑的，这就逼迫他。他哪边做好了，这些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先知、假教师就来这个逼迫他。这时候他回到这个亚细亚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的服事，这时候已经整个的状况，包括罗马政府，以前最先的罗马政府是随意啊，就让他们去。但这时候罗马政府因为这个几个王啊的败坏，开始在就是所谓的暴力的时候就行，他特别喜欢找基督徒做他的借口，他就行暴力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这样处罚？他说因为有一群人，这个叫基督徒，叫怎么样，他们是叛乱的分子啊等等这些东西，你看这些人多糟糕。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剥饼是很得安慰的事情，在当时一个基督徒剥饼是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政府认为这些基督徒，你看为什么喝血吃肉，这是野蛮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讲圣灵充满，我们尤其各位你被圣灵充满都觉得这是很满足喜乐，在当时这个人意思说被圣灵的火充满，这个人是放火的人。所以你看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，但是我小时候跟我姐去看，她带我去看那个电影，大家现在没人看，就最后那个皇帝就把这个宫殿烧了，然后他说这是基督徒烧的，因为这件事喜欢用火来显出暴力的人。 anyway，我只是举一下当时保罗处的那个环境，不像他刚出来的时候传福音这么的自由。原来不仅是这个假先知、假教师这些的人呢、来逼迫他，现在连整个的大环境，只要你是基督徒的话，要逼迫你。所以从这个讲是讲那个叫就是外面这种的所谓的这个影响呢，让你产生一个 是痛苦，当然包括身体，也包括你的心灵，可能是心灵以外还包括身体，这是一个。那这边讲到这个所谓的心理难过，这是一个从刚讲的，如果简单说是从外面来的，心理难过就讲里面来的，里面那个的忧伤，特别对更多教会的问题，他觉得怎么会这样？过去我在那边待的时间，带这个教会，我传的福音，难道都白费了吗？我在那边这么的努力的带着他们，所做一切，而且看到教会被建立起来，难道是白费了吗？怎么居然我离开一段的时间，居然道德行为又回到跟不幸的以前一样，然后再进来一些的所谓的真理又被已经似是而非去了，讲的这些的东西，也拜偶像啦，吃偶像祭偶像的物啦，等等这些东西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时候你看到信门那个痛苦，这个叫更多叫不是没有好的时候，从但这时候整个的起码的见证那个外那个，所以更多教会甚至讲连外邦都不会做这种事情，跑到店里面这个拿店里面的东西，他一说外邦都不会跑到庙里面偷东西，反而一个基督徒会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诉讼，你读到前面的时候，为什么基督徒有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兄弟啊彼此？我既然才如果我们那时候查过那个经文，基本上讲财务的问题，那不能够让一点就算了吗？收一点这个损失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跑去告去呢？去找一个不信神的人来告，意思说他的原则根本不是神的原则。所以保罗这时候你要知道心中的难过，如果这你同意的话，底下我就说了，保罗你怎么能够写出这封信来？在这种的状况底下，你怎么能写出？保罗说，我写出来是因为我流的眼泪写的。保罗说，因为我是流着眼泪写的。请问，当你所谓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特别站在我们传道人角度，你曾经流的泪去帮助那个人吗？It's heart. It's a minister's heart. 是一个传道的心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，哦，我要翻转这个，我要翻转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然后我们就把福音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我们就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。不要说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不容易，你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更加不容易。你还说从这边传到那边去，把试看，现在你就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看看。那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做？所以保罗还是用这句话，不是叫你们忧愁，我要把你的痛苦拿开。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保罗的痛苦，其实整个痛苦的发生是什么？痛苦发生因为罪啊，道德上的罪啊，真理上的罪啊，都离开了神了，拜偶像了，彼此诉讼了。这人有没有信仰？有。但这人是不是活在罪中？起码我读，如果读更多前书，我认为活在罪中。那保罗这时候算了，其实这时候真的，如果呢，保罗说算了，我就换个地方，我不是没有地方去啊。圣经说了，帖撒罗尼迦也不错了，比利亚更好，咸鱼帖撒罗尼迦的，我就去那边追求的，我去那边爱主的。哦，你们这些有一天看着办吧，上天堂就上，上不了就下地狱。我不是没有做过了，我该做都做了，我传福给你，你不信，你看着办。所以真的很不一样。保罗还是说，我要你们快乐，这个快乐要你们从罪里面走出来的快乐。保罗快乐的时候，看见你们可以从罪里面走出来，以至于保罗也有快乐。不是瑕疵，不是我是使徒哦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不是我是先知，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？他自己的生活在整个环境当中已经是叫做痛苦， 然后心中那个叫做忧伤，这边所说的那个的难过 distress。 所以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因为他很害怕，不要面冲突，他是带着眼泪来写这封信。再说这是一个传道的信，哇，我读到这里我会流眼泪，是会保罗流眼泪，我还学不到看到弟兄姊妹软弱到个程度。我有几次啊，是有一对夫妇跑我们家去啊，特别这个弟兄他成为传道人，他软弱，那一天他跑到我们家去，我们有四个，他第一个说，牧师我错了，每个人都跟我错，我错了，我也去跟他几个牧师说我错了。 OK， 他跑跟我面前说，牧师我跟你讲，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讲，我跟你说我错了。 OK， 你就先骂我一顿，骂完以后我们事情就结束了。因为他跟我很好，因为他对我很尊重，他一说我错了，你把我处罚完以后，我就事情就解决了嘛。 OK， 我走我的路，你走你的路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要你梗在心中，都不跟你认错，我也跟你认错，那不要管我，我们就自己走自己的，我们过我的日子。你可以问我妻子，当我一开口我就哭起来，我就哭起来。你觉得你错我很喜欢吗？你觉得你跟我认错我就很喜欢吗？我就很开心吗？哦，居然这个人向我认错。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传道人，我就哭起来。四个人对我们没人讲话，等到我们比较稳定我就讲一些话，我没有讲太久。感谢主，起码那一次我还有过一阵子，我知道他那一阵子回转过来。他继续，我应该说他回转，因为其他的传道人跟他在一起的传道人也觉得他可以重新服侍，甚至他的父亲都跑来跟我道歉。完了以后，他那天夫妇来，妻子从来没有讲话，我妻子也没讲话，我讲他们讲什么，错了就错。我要感谢主宰，我有一点，但是我比保罗差太远，有一点，我还是不耐烦。个性还是特别一些问题，我还是想主啊，我要讲几次，一次两次三次，那讲还跟我还要对上，我不是这样，他不是很生气的要骂我了吵架，不是牧师，我不是一说他讲他的理由，所以他错的蛮应该的。他觉得是你什么神啊，我要跟他讲，不过我还是说你找我，我还是要跟你讲，但是我知道我讲了也没什么用，不过我还是会跟你讲，我希望纵然有一次神迹发生了，既然你会一句话进得去，那可能可以转过来。 OK， 如果你要成为保罗这样的一个这样心肠的传道人，我觉得为什么保罗能够做我做不来，或是保罗能够做为什么很多传道或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不来，那个人不道歉我怎么敢，那个讲讲讲啊，一次就好，两次好，牧师你告诉我，我就我已经三次了，牧师不要再逼我。后面一句话，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很重要，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做，他为什么还有盼望这样的做，为什么还有愿意这样的做。第五节，若有叫人忧愁叫人痛苦的，他不但叫我痛苦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忧愁你把它翻成痛苦好， painful pain， 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，这样的人 OK， 先读到这里。有这么一个人叫你痛苦，你也发现这个人如果不改的话，他叫四周人也痛苦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人坏到不可挽救吗？不晓得。 所以用这句有几分的话意思，这边的话中文这样看，我不知道你懂，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，换句话说这个人还是起码还有一个叫做有信仰在他里面，或者有好处在他里面，或者还有好的在他里面。他只是这时候如果几分，他几分就是说是还有一点，还有一些几分，我不能够说一点一些，有多少不晓得，可能这时候他有很多好的，但是这个不好就卡在那，或许很多不好还有一点。一说我们看的他叫我们痛苦是不好，他叫保罗痛苦是不好，因为他做不对事，他叫大家都很丢脸是很痛苦也不好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我的弟兄，还有一点好的在里面。有好多少几分就看你怎么去翻译，有些人说几分是一点，有些人说几分还有一个部分，所以这个部分多大也不晓得，这你咬文嚼字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咬文嚼字还比较容易懂，咬文嚼字你就不知道保罗想讲什么。不管怎么样，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，一说这个人还有回转的机会，如果这个人有人回转的机会，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？如果你有的话，这个机会叫做饶恕。先不要说这个人有没有信主，有没有真理在那里面，就是那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，不过如果他的良心他的是非还能够分辨，或许说因为他跟你在一起啊，他正问你的问题啊，甚至这是有困难找你啊，他起码会接受或者对你的信仰有一些的了解，甚至有些的接受。从他的这个人不信人中间有什么有真理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如果还有一些的话，或者对你的真理他愿意接受的话，或者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刚信主信任的他已经有真理在他里面，这永远是这个人能够回转的一个的因素或是一个机会。你怎么把这个机会造成起来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你给他机会，这个机会用这段经文我给他个名字就叫饶恕。那天我跟那个弟兄只讲这句话， 你应该可以回转，你也知道对错，我相信你回转神会接纳你。如果你回转，我们决定一起还可以同工，因为我们曾同工过一阵子，后来他到别的教会去，我们一定可以同工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一定可以被用。真的后来他走得真不错，他真的不错，发展他有他的事工，甚至有人邀他去神学院去教书，甚至他跟我说他有机会可以做副院长跟教会界院长等等的。不过人就这样，到后面他有软弱，基本上他没有同伴也没有遮盖，这个很大的困难。 anyway 那段时间呢，对我讲他恢复的比以前更加有效在服侍的里面。 anyway 回到这点，你要给他机会啊。当然我讲的这话当时他没做任何决定，那完了我们就做个祷告，因为他不吭气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讲，那我觉得我能够讲这种，最后他走开。但过了一阵子我就知道他重新回到教会服侍，他的遮盖的位牧师也带着他来服侍，但慢慢哎呦，就很多的状况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你饶恕人吗？你计较吗？读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受了重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如果那个人知道错，他现在是等的。OK， 你骂我，你罚我，跟那叫网友。OK， 你不要我，把他丢掉，那反正我就认定了，我认为这是我的结局，死定了。OK， 干脆。不要这么啰啰嗦，每个人来找我劝我，我已经说我错了，我已经说这个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认错了。 OK， 如果你接纳我就这样，不过大概不会接纳我，如果你还用我， 大概不会用完，就算你走你的，我做我的。这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已经放弃，他放弃他自己。你看呢，一个人认错的时候有两个情形，希望你饶恕他；一个人认错的时候也有认为可能你不会饶恕，他说我就放弃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重要一个关键，你饶恕他嘛，千万不要讲到饶恕哦，就说哎呀我饶恕你，请大家留意那句话，倒不如赦免他，或者饶恕他好了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安慰他，叫赦免他。赦免这个跟饶恕，其实饶恕赦免就是那个事情的那个错，如果那个错是不是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赦免他，意思说这个错带出的那个结果我不会将你追讨，我不用你还，这个事情我担当了，这个事情我把它所谓的承担，所以这个事情在我里面就算没有，我不会跟你计较，赦免你，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别人的债，不要再计较那个谁。然后完以后你要安慰他，安慰这个字就鼓励他，你可以起来，你可以起来，你可以起来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如果你一方面计较他还叫他重新开始，或是你只是说、哦、不要计较，你还不安慰他鼓励他，基本上这两个事情要发生在你的身上。饶恕，饶恕，赦免，对，他欠你什么，得罪你什么，这些你要告诉这些我不再计较， forgive and forget， 我不再计较。然后你受这么多装备，过去这么爱主，这么热心服侍，也这么的产生影响力才干，你应该起来，不然太可惜。不是我难过，不是你难过，神会很难过，因为太可惜。我讲那个弟兄，我认为他很恩赐各方面都很强，有时候我也不太懂，比较厉害人会容易跌倒，反而比较马马虎虎的不太容易跌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人生真正要找个答案还真不容易，会跌倒。所以最后我只用这个做一个很重要的 point， 为什么能够 forgive， 我喜欢用这个，然后赦免，这是一个赦免这个人罪，就是说不计较，不再追讨。 forgive and forget， forgive 我故意把这个拉开，叫做 forever give， 永远给，因为你永远能够给，不要计较，不要抓在心中，所以你要给，你要给，你要给。一个不会给的人，他是不会饶恕的人；一个不会给的人，他是不会赦免，他总在跟人家计较的。一个不会给的人，他怎么能够讲出安慰别人的话？因为他总觉得人都欠他。一个人能够这样的给，我们回到第四节，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我们的忧愁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让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先前心里
难过痛苦，多多的流泪，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
格外的疼爱你们，格外这个有点好像有点薄偏心嘛。一个这次可以翻成应该这样翻，或这样翻可能会比较更，就是我的神，我是用很丰富很丰厚的爱来爱你们， abundant love， 他的爱不是肤浅的，他的爱神爱人不是肤浅，他的爱神是很深的。这件我们唱这首诗歌盖到水深之处干什么？遇见神，遇见神干什么？遇见神得着什么？如果你跟我说你天天进食祷告，一天祷告半天，到最后你还是不饶恕人，看人家不顺眼，碰到事情斤斤计较，都是人家欠你的，那一开口之后你这种人就完蛋，我已经讲过三次，再不是人家下地狱吧。请问这是一个基督徒 的生命是这样吗？或者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会这样吗？或许你说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不然你说我是一个传道人。如果是这样的生命，怎么带出果效来？所以这句话呢，叫你们知道，纵然是很严厉的话，很严厉的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是同时这人会知道，是包括写信，包括去造访他们，去拜访他们，这讲都让他们知道他的爱，讲的这句话，这个严厉的话或是安慰鼓励的话，是赦免的话，都知道保罗没有讲一句话是虚假，因为都是在爱里面，都在爱里面。而且用保罗讲一句话，格外的疼爱，中文已经把这个其实就我对你的爱是 abundant 的，你是格外也格外，可能是保罗用这来表明他对更多教会比对别的教会花的功夫更大，使用的爱这个爱更多。但基本上保罗要强调是说，我能够这样的做是因为有一个爱在我的里面，这个爱是丰富的，这个爱是从神来的，因为只有神才有这样的爱在我的身上。三样事情，第一个，你可以帮助一个人吗？你这种帮助他，站在很高的姿势、姿态啊，姿态啊，很高的这个，你不懂，你不行，那个感觉怎样？还是你心中的痛苦，因为他在错误当中，你知道他也痛苦，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在错误的里面，你怎么帮助他？你流着眼泪来帮助他。为什么你会流着眼泪来帮助他？不是很高的姿态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的人是有机会可以悔改的，所以你需要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机会。如果他找你，或有机会你找他，帮助他从在这个机会上，因为在这个机会当中，就两个可能，一个他就起来，一个就沉沦。你用什么话来帮助他？这时候有个机会，因为怎么知道这个机会？你怎么知道还有机会？这时候如果这个人这时候什么都不接受，你就这时候不要勉强啊！但是不代表说你就放弃这个人，因为如果下次他找他真的敞开跟你谈谈这个问题，他愿意接受你的劝导，这就机会来。这时候不是数他的错，不是在责备他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错了，他才跟你说是啊，我错了，我怎么办？当然如果还不知道错，你帮助他认识这是他的错。当他知道他错的时候，你要做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罪得赦免，神赦免你；第二个，你要安慰他，或者你要鼓励，你要再一次的起来，不要浪费过去神在上的工作。过去我们做很多事情叫做买赎光阴，我最喜欢说过去我浪费许多光阴。什么叫买赎光阴？可以买赎吗？但是当你被主恢复以后，过去一个钟头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但因为很多杂事啊、人的意念啊等等的，果效只有这么一点。但是当你回转，你整个人更加练净，后面回转以后一个钟头，你可能不是做一件事情，你可能做几件讨神喜悦的事情。这个叫做还是一个钟头，过去前面灭信的时候一个钟头浪费了六十分钟，浪费了50分钟，只用了10分钟给主。当你回转被圣灵更新充满以后，那是以弗所书里面要买出光，那怎么办？圣灵充满你，圣灵充满你，过去一个钟头你做几个钟头的事，把过去的浪费失去做错都把它买出过来，鼓励他，安慰他，鼓励他。不是靠你的意志哦，不是靠你的修养啊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况的底下，你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，是因为在里面有一样东西，那叫什么？神的爱在那里面，而且爱丰富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帮助一个这时候不仅不知道爱神爱人，甚至他知道他觉得世界没有人会爱他，来啊，我错，我承认错，你就骂我，痛快一点，不要啰啰嗦嗦的，你惩罚我就惩罚，完了以后就了事，没有人会了解我，没有人会接受我，没有一个，大家都只会指责这个死定人，死定了，死定了。没想到你在旁边跟他说，你知道错，这是很重要，但是不代表这就结局， 悔改才是对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接受神的赦免的饶恕吗？先从你的角度表明那个饶恕的态度，或饶恕的那个人，让他能够切实感觉饶恕不是一个口号。你怎么赦免他，不计较他，不定他的罪，相对同时你怎么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让他重新起来。这需要不仅是你的智慧辅导学什么学，你需要有个叫做爱的生命站在里面，不然否则的话讲讲容易，做起来是很难。但是当神的爱充满你，所以这时候你何等需要，当他讲当他回应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何等需要有神的同在，你需要有很需要有神的圣灵的同在，好叫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。我再说六八班两个钟头，我觉得前面那个钟头比这个钟头更重要。如果那个钟头没有遇见神，没有经验神，没有得到神的爱，坦白说我们讲了半天还是一个道理，就是 maybe 你觉得哦很好的道理，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啊。保罗这不会用神学来训练来教训这些人了，保罗这时候讲就讲实际，这个对还错，但这人都听得出来保罗所讲是充满了爱，这爱是不断绝，是丰富的啊。求主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每个人跟我们看法不一样，昨天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，他跟我说牧师我要跟你谈一谈，所以他约我3点钟，所以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没有到两个钟，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，其实我们谈事情到最后还是谈怎么面对这个事情，就跟人的关系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，我们可以讲一套，完以后你知道要这样面对，你做不来就做不来。不很感谢主啊，在这样的学习当中，我们在彼此成长，我大概比他大个十几岁吧，10岁大概有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有些学习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处理事情很重要，我说这个同工非常强，他的整个背景啊，这个装备啊，就我说在这个社会上。哦，他比我强太多了，不这样能够在教会跟我一起来服侍啊，成为很大的一个帮助，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常用这话，以前我是说，早上我想改名叫欧神助，神说不用神助，我也差一派人来助你。这旁边几个同工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，所以现在做起来了，我就比较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不，很多时候因为基本上我要负这个责任嘛，所以决定还是所以总要是牧师，所以他每次牧师我要给你报告，所以一样他弄得很清楚，这个事情他每个都要找个答案，那有些答案他已经有答案，我只说这个很好，他就去做，就是有些我们再讨论再把它修整，我们再继续看怎么发展，所以很多事情走起来就蛮顺，或是这样的说呢，彼此的误会啊，彼此的这个谁落差就越来越少。当然是不仅是这几个，慢慢整个的团队，我们这个方面确实比以前进步很多。为什么我们感谢主？那中间难道我们同工没有错吗？讲更准确一点，难道主任牧师没有错吗？是在于你可不可以接纳我？是在于你可不可以在我知道这不对的时候，这时候不用再不要呛我，也不要再完以后再笑我。这时候你需要是赦免，你需要什么安慰？我相信整个团队会被建立起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再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求主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赦罪的恩典在基督里已经临到我们，赦罪那个能力在圣灵里面也临到了我们。我再说，在整个服事当中，一个所谓的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一个最大的我觉得但是常被忽视的，就是我饶恕那个人，我不计较那个人，跟我完全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我不会计较他，纵然他的想法甚至错了， 我也不会定他的罪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有回转的机会。什么时候可以我不晓得，不过有机会谈谈的时候，我心中总是带这个人会回转，这个人应该可以得赦免。你相信你的整个态度，你的话语跟他谈的时候，在无形当中他会感觉有个盼望，因为他知道终于有个人在关心他，有人在爱他。当然他想的更多点，绝对不是欧永亮这个人，是因为神借着欧永亮来安慰他，来鼓励他。那我相信这是当我们与人相处，这次去带所谓牧养或者带领啊，这些你的弟兄姊妹朋友，甚至你的公司里面的部署的时候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，特别这是在生命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神在先上，我们感谢和赞美。愿主继续引领我，我们到你的心当中，引领我们能够带到你的心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原相主受，不仅是不批评论断，甚至想看到别人的软弱，我们就会来祷告。这个人愿意跟我谈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就来，不仅安慰他，我要鼓励他，我指出他的错来做，让认得的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你的怜悯。所以在整个问主啊，你给我爱心，给足够的爱，好让我真知道 forgive 不止一个程序，不一个方法，乃这个心啊，主啊，带领啊。好叫我真的带着眼泪也好，带着忧伤也好，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带领我们向前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我们世中有许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助，我们忘记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不计较他们的软弱，甚至他们承认他们的软弱，看着我们也不定他们的罪。主啊，你怎么赦免我们，我们怎么赦免人？因为这是你教导我们的祷告，免别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，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好叫我们这个教会不仅是丰盛有能力有资源，更是一个有爱的教会，而不只是口头上讲，而不是一件事情讲讲，那人与相处当中的一些的差距，一些的摩擦，一些的误会，主要让我们活出那饶恕来，而且不是嘴巴讲讲饶恕，我不记就算了算了，但是我们心中对那个事情能够完全的不再计较，能够放下，能够赦免，可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安慰去鼓励，好这个人能够重新站起来。主啊，继续教导我们，继续引领我们，继续有这种机会发生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，父啊，你怎么赦免我们，如同我们赦免别人一样。赦免别人是因为你先赦免了我们，赦免别人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你的赦免在我们的身上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把这样一些时间交在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